小姐红月娥和罗章在疆场交战。罗章从心里讲不愿意和女孩子交战，他觉得好男不和女斗，我把他打败了也不光彩。可是红月娥不依不饶的，没办法，他才抖枪便刺。罗章的枪是一点也不留情啊，处处往致命地方扎。红月娥呢，磕枪、封枪、崩枪，是故意想看罗章的招数。看了半天，暗自点头，罗家的枪法确实高啊。这罗章就是年轻，没有战斗经验，这要是在疆场锤炼个十年八年的，可是了不起的大将。我在这对松关很难碰上这么一员小将，想我今年不小了，恩师也跟我说了，应该走正路。那么我的终身要能许给罗章，就算平生足矣。可是这个小将也太狠了，我怎么能把话说清楚呢？挺大个姑娘就说我要许给你嫁给你，这也不像话呀。哎，有了，姑娘这才把罗章从战场引向了山湾内，两旁边是树木荒草，没有人，姑娘一学战马。哎，罗章，我想跟你说两句话。讲吧，你是不是想要对松关呢？
啊，
那么我父亲要投降，你们能不能收留我们妇女呢？什么什么投降？你们为什么投降？哟，你真的不讲理呀、啊！我们知道这次两国打仗都是因为我们的元帅苏宝同和他的姐姐王妃苏锦莲引起的，他们是找你们老罗家报私仇，挑起两下战争，无故的伤兵损将，我父亲也知道，所以我想叫我父亲和我哥哥献官投降。笑话，丫头，我昨天把你的哥哥扎伤了，今天战败你的父亲，他们能降吗？你是骗我，丫头，看枪！哟，你真不识抬举。既然这样，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姑娘。啊，刀一抡的唰往里进招，这回姑娘可不客气了，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把个罗章忙活的眼花缭乱。为什么呢？姑娘刚才在疆场上看了半天了，知道罗家枪的优势在哪，不足之处在哪。你的毛嫩使的功夫不到，要使得老辣十分的力量，他只有个七成，所以啊，姑娘才下了狠手。这回罗章不行了，想要败下阵呢，门都没有啊！姑娘这口刀啊，上下翻飞，金光闪闪，把他忙活的眼花缭乱。猛然间，二马错蹬之际，姑娘用刀杆一抽的，还打呜。再躲躲不了了，这是刀杆抽到身上就得骨断筋折呀。罗章一闭眼睛，完喽，哪知道刀杆抽在腰上的时候，自己撤了几分劲，把他一下子给我下去吧啊，扑通，罗章被抽到马下，漂亮亮亮，枪早就扔了。不过罗章脑子反应挺快，心想不要紧，因为我掉下马是两匹马，一东一西分开，我呢身体好，腿脚利索，我站起来撒腿就跑追那匹马，我捡枪上马还来得及和他交战。可没想到掉下马来，还没等站起来呢，姑娘马头一学，大刀一压，别动， 唰刀就过来了，奔他脖子。罗章这回呀、心凉了，完了，好不了，脑袋掉了，把眼睛一闭，半天没动静。姑娘笑了，罗章，你把眼睛睁开，你睁开。罗章睁开眼睛一看，啊，明晃晃冷森森的大刀压在脖子上，姑娘刀微微往前一推，那脑袋就掉了。说不害怕呀，那是开玩笑。当时罗章三魂七魄就走了一半了，剩了两魂五魄了、这丫头干什么？还叫我看着他杀我呀。汗顺着额角就下来了。孔月娥说，看着没有，我这刀刃正卡在你脖子上，我微微往前一推，你脑袋就被我切下来了。那你切吧。哼，我还没想切，想跟你说点事儿。哎呀，我问你，你是要活要死？怎么讲，你要要活呢，我饶了你，但是我可有条件。罗章没言语再听条件，姑娘这刀始终就没离开罗章的脖子。罗章啊，我可以劝我父亲投降，你们能不能收啊？你说话算数吗？可以，有我呢，但是你说我凭什么无故要献官投降呢？我哪知道啊。你多大了？你管我多大干嘛？问你多大岁数，我好知道啊。我杀你那阵儿，你多大岁数？18了。我今年19了。罗章心的话，我管你18、19干嘛？真是没话找话。你哪天生日啊？8月初5。我是7月7的生日。应该叫小巧子，我可和你差不多呀。要一般人也明白了，罗章不懂，为什么呢？还没开这个窍呢。一是练武之人，二一个眼看命都没了，这姑娘笑嘻嘻说这话，他哪知道啊。罗章啊，你不明白吗？什么事儿我明白呀？我饶你不死，我留你一条命，但是你得把我收下。哎，说起来不应该自己提媒，但是没办法呀。我想把终身许给你为妻，如果你乐意了，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献官投降，元帅会免去你临阵收妻之罪，你看好不好啊？君族也免去伤亡，老百姓也省得担惊受怕，不知道这门亲事你是乐意呀还是不乐意呢？这罗章的脸腾就红了，一条腿跪在地下，一条腿支着，脖子上压着刀，用眼角看看姑娘，这他才注意，哟，这姑娘长得太漂亮，哎呦，这张脸粉白粉白的，一脑袋的金发，眼珠啊白眼珠发蓝，嘴唇通红通红的，看着自己笑嘻嘻的讲，心想你是西凉女子，我怎么能要你呢？不能要。我要说不同意，他看我脑袋没了，不如我先答应，解决燃眉之急，等我起来就不要他。你说这小伙多坏呀、那你要乐意啊，那我还有什么说的呢？哟，你乐意了。那好，他把刀抬起来，起来吧。罗章站起来，掸掸身上尘土，伸手捡起大枪，大声呼哨，吱隆一声，那匹马从远处跑过来，罗章任凳上马，手中擎枪。 心里这个别扭啊。哎，我是第一次打仗就败这个丫头手，还有收妻这个事儿，这哪行啊。他低头不言语。哎，罗章，刚才我说的事儿你乐意吗？
乐意。
那么你有什么打算？你不说县官投降吗？你能做了主吗？这么办，你回去跟你们元帅说，就把我意思告诉他，他如果能收留我妇女，我们就县官投降，如果不收留，我不去也不怪你。
那回去跟你父亲说，他得把关城交出来。
可以呀、啊、那么咱们什么时候见面，我听你个信儿呢？罗章一想，先把城得下再说。丫头，我是不要你，嘿嘿，糊弄糊弄你。
这么办吧，
今夜不到三更天，咱们还在这见面，你看怎么样？不见不散，你听我的回信儿，我听你的回信儿。
好啊，
不过将军，我可怕你说了不算呐、啊，我可是实心眼的人呐、啊，你能不能对天明示啊？
那是牙疼咒，有什么用？
哎，我信，你不信我信。
那好，那我怎么赌咒？
你就起个誓。
好，我要是口不应心，叫我天打五雷轰。
你别看那嘴这么说，心里说不算不算。红月娥当真的呀。哎呀，将军快别说了，我信得着你，这个实心眼的姑娘相信了。既然这样，咱们走吧。
别介呀，咱们还得打一阵呢。
好，为了免去别人看出破绽，咱们两个假打几招，然后打回疆场再分手。
好，就这样，看枪，
唰！这小伙子抖枪玩命，唰唰就扎上了。红月娥一看，哟，这这么狠呐、啊！我们不是假打吗？他摆刀，刚一磕枪，一扭头，哦，发现点事儿，怎么？只见呢山环的那边树林呢探头锁脑有两员将。哦，姑娘想，这可能是啊罗章不好意思，你看叫我给打落马下，又有这么个茬，他是故意的。哎，打这么几招给那两员将看，既然这样，那我就跟他打吧。就这样，俩人打了几招之后，冲出山环，各自分手。姑娘奔城里去，罗章奔连营。刚才看他那两个人谁呀、啊、不是别人，正是赤虎程通和尤志。因为罗章跟着红月娥走了，俩人不放心，悄悄就跟在后边，方才躲在远处看着清清楚楚，姑娘把他打在马下，刀压脖子，不过俩人说什么不知道，因为离得太远没听清。可看见红月娥把刀撤了，罗章上马又交战，转身再走，看得清清楚楚。尤志糊涂了，他小啊。哎，我说哥呀，这怎么没杀啊咱哥哥呢？
你懂什么呢？
这要是红月娥把咱俩打到马下，早把脑袋切下来了。咱不长得丑吗？咱哥哥不长得俊吗？
哎，他来了，哥呀！
啊，你们俩什么时候来的？
时间不长，不过红小姐把您打落马下，她怎么又把你放了呢？
罗张着脸，腾就红了。啊，没事没事，你个小孩，你懂什么？去，别问。
哎，我回去可跟元帅啊说去，
别说我的好兄弟。
那你得告诉我什么事儿啊？你要撒谎，那我就说去，我告我爷爷，我告诉秦英哥哥，你
兄弟，我告诉你，你帮个忙行不？
哎， 立功有我们份没？
有啊，来滚。三个人躲在一旁，兄弟是这么这么回事情，他要许我为妻。
哎呀，那可太好了，他长得多俊呢，行，给咱当嫂子。
住嘴，临阵收妻，杀头止罪。再说咱是中原人，他是西凉丫头，哪有自己许亲的，脸太大了。
那怎么办？人饶你不死啊？
好办，今天晚上三更天，我和他还在那地方见面。我在那块见面，把他引出来，对松关里最厉害的就是他。你们两个带我3000先锋营的军卒去抢对松关，等他也明白了，城池咱也躲起来，再把他杀了。
哎呀，你太狠了，你不应该。
别介，自古兵不厌诈，打仗嘛，谁让他乐意了。
好了，我告诉元帅。
别告诉，咱们先锋营先立功，有你们俩的。
哎，好。
这俩小子混呢，他真就没说，简短接说。二更一过，这罗章啊，盔铠甲胄鲜明，他一个人就走了，谁也没带。
告诉尤志成通，
又带着尉迟江、尉迟海领着3000人去抢对松关。简短接说，只见罗章来到了山环，这抬头看了看，远处銮铃声，不亮亮亮亮亮亮亮，抬头一看，红月娥来了，这个实心眼的姑娘，实心的姑娘来见罗章，此时赤虎成通带人去抢对松关。